请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特别注意第二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在原文是单数的，哥林多神的教会。然后第四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第十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然后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你们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第四节，第十章三章十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忍耐，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第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第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我们低头有点祷告。求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仰望你，借着你的话再次对我们的心的深处来说话。主，我们都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我们所求的，但愿你这一次能对我们说你心头的话，最忠心的话，好让我们听见这些话能够起来跟随你。也许这些话我们已经听过，已经明白，已经知道，甚至有的我们以为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主，我们仰望你，圣灵再一次的吹气，点活这些话，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堕落，我们就能在哪里悔改。主啊，为着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求你在这个聚会中再次借着这个机会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典。主，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能够得着自由。但愿不因着我们的肉体，不因着我们的污秽拦阻了你自己的话语。所以我们的主，一面我们求你们宝血来遮盖我们，我们能够靠住你的血，能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另一面，我们仰望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能做自由运行的工作，也做翻译的工作。当你的话在外面说的时候，求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说话。主啊，我们真是觉得这样的机会越过越稀少。主，你来的日子近了，你给我们的机会也不多。主，但愿我们不浪费你所给我们的机会。就在今天早晨，我们仰望你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个主日所交通的， 我们知道最近我们连着几个主日是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我们说过这三章的圣经，特别是说到教会生活属灵的一面，或者说教会的正常的生活。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让我们看见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一些属肉体的光景。我们刚才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虽然哥林多圣徒有许许多多，但是他们是一个教会，所以圣灵写信给哥林多的圣徒，他是写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我们知道哥林多是当时希腊的一个座城，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座城，那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但当圣灵写信给哥林多的圣徒的时候，他是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那个教会不是多数的，乃是单数的。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有一些许许多多希腊的人，这些希腊的人他们都喜欢讲哲学，因着讲哲学的缘故，所以他们就分成好多好多的学派。那有的人说我们是属亚里士多德的，有的人说我们是属于这个哲学派的。那因着教会受了当时整个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有人起来说我们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们是属基法的，有的人说我们是属基督的。但是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外邦人他们可以分成我是属于这个人的，我是属于那个人的。但是不管神的儿女有多少，只要你住在哥林多，那么在哥林多的教会只有一个。为什么？因为我们肢体虽多，仍旧是一个身体。这个合一是一个身体的合一，因为当初我们接受圣灵的时候，是圣灵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保罗才对他们说，我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你们既然住在一个地方，你们既然住在一个城里，虽然交通不一定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达，但是无论如何，你读到十四章的时候说教会聚在一处。亲爱的弟兄姊妹，地理的因素不能分开他们，因为他们享有一个生命。虽然有的人说我属保罗，虽然有的人说我属基法，但是保罗说这个也不应该分开你们，你们原来都是骨肉，你们原来都是同生根，你们都是同根生，那为什么要彼此相咬相吞呢？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给我们看见教会属肉，教会在肉体里面第一个记号就是分门别类。什么叫做属灵呢？属灵就是说哥林多所有神的儿女，他们拒绝接受这个世界的潮流的影响，他们愿意遵照神的话，他们愿意一同聚在一起，就像一个身体一样。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现在保罗要赶紧的告诉他们关于属灵的事，因为他们的表现是属肉体的表现，是幼稚的表现。只有小孩子才相咬相吞，只有小孩子才说我的狗比你的狗好，只有小孩子才能够说我是属于这个的，我是属于那个的。分门别类证明说我们活在一个幼稚光景里面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怎么对付分门别类呢？并不是有人起来做检查说你看他们分门别类，弟兄姊妹，这样说的人就像有一般人说你看他们说属保罗属基法，我们是属基督的。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也是属肉体的。
所以分门别类这个问题是永远不能在技术层次来解决的。有的人说他们分门别类，我们不分门别类，我们定罪分门别类，结果你看见说有的人是分门别类而分门别类，有的人是为着反对分门别类，结果做了分门别类的事，仍旧是幼稚。弟兄姊妹，你看今天神的儿女是怎么堕落的呢？是从属灵的光景堕落到属肉体的情形。只要在属肉体的层次里面，分门别类是必然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怎么拯救神的儿女离开分门别类呢？一定要从属肉体的层次带到属灵的层次。所以保罗第十二章一开始就说，那关于属灵的事，关于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懂得教会的次序，我们今天知道要怎样的聚会，怎样的擘饼，我们要知道这样那样道理我们都懂得了，但是我们仍旧是婴孩，我们仍旧相咬相吞。弟兄姊妹，我们对属灵的事是无知的。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整个故事的开始是圣灵开始，如果我们不是受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我们的主。因为保罗一开始就是说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哥林多的教会在哥林多出现的时候，神的教会在那里出现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些属肉体的情形。那么现在到底要怎样对症下药呢？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够把这些人培养他们，帮助他们，把他们从属肉体的层次提升到属灵的层次。弟兄姊妹，这个工作不是你做的，也不是我做的，这个工作是十字架做的。什么地方有十字架，什么地方肉体就脱落了；什么地方有十字架，什么地方神的儿女就没有办法分门别类。什么地方有十字架，虽然哥林多是一个大的城市，但是你读到十四章的时候，教会聚在一处。弟兄姊妹，当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中间每年三次他们到耶路撒冷过节，当他们一同聚在圣殿前面的时候，广场前面的时候，他们一同唱说，看啊，弟兄同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世界人的眼睛不像我们的眼睛一样，这个世界人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合一的道，他们不懂得。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四周围的列国每年有三次看见以色列人在圣殿在那里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姊妹，他们要说他们是一个，他们是不可以侵犯的，他们不是一盘散沙，我们不能够趁着他们虚弱的去攻打他们。弟兄姊妹，世界也是这样，世界上的人没有我们属灵，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他们只知道说，在哥林多那里，当神教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他们拒绝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只要在属灵的层次里面，你知道说这个时候所做的见证就是合一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写以弗所书的那一位就是写哥林书的这一位。有许多人讲到教会的时候，把它变成机械的，变成秩序的，变成一个制度的东西，结果正说谁的制度是比谁的制度完全，谁的制度比谁的制度更美好。但是弟兄姊妹，在哥林多神的儿女要不要聚在一起？如果他们要聚在一起，那个路在什么地方？那个路很明显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而哥林多前书所给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秩序，给我们看见乃是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说，当神的儿女们要聚在一起的时候，到底教会的路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只要你在哥林多，你就失去所有的自由。今天你能够爱在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因为以弗所离开你很远， 你能够爱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因为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也离开你很远。但是今天因为神把你放在哥林多，你就不能不见这些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你慢慢要看见说，为了这个缘故你失去自由，你不能说我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教会这件事情上，只要你在哥林多，圣经说在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这就要了我们肉体的命，叫我们的肉体是绝对绝对没有自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什么事都能够有自由，就像当初以色列人，你们普通吃肉在什么城都可以吃，但是如果要献祭，那一定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神那个基督的身体才能够完全得到彰显，别人能看见那个合一的见证，否则不过是理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不愿意回到圣经，就是哥林多书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情形，让我们能活出那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属灵一面应该有的情形，让我们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能够脱去所有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那个软弱或者那个这个不成熟幼稚的光景。但愿十字架把我们提升到属灵的层面。弟兄姊妹，因为教会本来就是属灵，教会不是社会，教会不是地上的一个社团，地上的社团向政府登记，你可以有台北市政府，你可以有台北市银行。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有台北市教会呢？不能。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属灵的，所以教会是永远没有可能向属地的政府登记的。但是弟兄姊妹，因为教会是完全是属天的，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么当然，当基督徒们他们因为是今天仍旧在地上，他们仍旧做国民的缘故，那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自自然然这个团体那么必须要向政府负责，那是另外一件事，那个不是只做教会向政府登记来说的，因为教会只是向神来负责的。但是等到有一般神的儿女他们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们是国民，他们要顺服地上掌权的，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登记不是用教会向政府登记，不是，乃是有一般弟兄姊妹代表他们做国民，所以他们可以用什么样地上，那是一个地上的一个社团的法人，那是另外一件事，那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是直接向神负责的，并不是哥林多所有社团里面的一个，不是，这一点要非常要紧。他们乃是一个属天的东西，所以没有办法向政府登记的，所以不可能有一个台北市政府或台北市银行，然后有个台北市教会。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就离开了那个属灵的层次，就落到地上的光景里面去。你知道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从美国来，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那个地方啊，我们这个后来啊，他说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只要每一次我们聚会地方盖好了以后，我们就要请当地的记者和社会名流邀请他们来，然后报上一定会登出来。他说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来源是怎么来的呢？他说你不要以为说某某弟兄这样做，某个地方这样做，他说其实啊，在我那个地方是第一个这样开始这样做的。所以呢，他说每次当我们把这个聚会地方盖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写信给新闻记者，我们就邀请社会的名流来参加。那么弟兄姊妹，他讲的时候他非常的得意，他很高兴，他觉得这是个创举。我说弟兄，我告诉他说，我说你原谅我这样说，这个不是教会的提升，这个是教会的堕落。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教会经过了300年的逼迫，一直神保守在他属灵的层次里面，什么时候世界欢迎教会，把基督教变成国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皇帝可以做我们的兄弟，做我们的弟兄，你而且你信了耶稣还可以拿两个袍子，还可以拿几个银子，当然大家都要信耶稣。所以弟兄姊妹，福音就简化了。福音简化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福音简化到一个地步，你只要罗马帝国有多少人，你就可以有多少基督徒。如果你做统计的话，那么我们这里有多少信耶稣的人呢？100%是信耶稣的人。如果我们追求数字，如果我们追求果效，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就是把教会从一个属天的层次完全带到属地的层次。地上今天讲统计数字，地上今天讲成长率，教会的成长率是不是说到了某某年某某年的时候我们能够达到几%的成长率？弟兄姊妹，如果神照着我，如果我们完全照着我们的意识来做的话，请我们记得有一天也许我们能像康斯坦丁一样，因为我们把福音简化了，简化到一个地步人变得很多很多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本来败子是在钱里面，现在人把败子挪到教会里面来了。现在你可以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不敬主，稀奇不稀奇？所以如果今天人有人的办法在那里要广传福音，对不对？好不好？是非常好的。但是传福音是属灵层次的事，而且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好大喜功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我们可以用世界上群众心理的办法。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只要一个场面打开的时候，你总相信有几个人能够信主的。所以弟兄姊妹，有的弟兄们告诉我说，他说弟兄们，我们现在传福音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他说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的盼望就是8个人里面有2个是真的是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那6个到哪里去了？意思就是说在8个里面有2个是麦子，其他6个都是败子。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把福音简化了，的的确确我们的工作伟大了，我们也能够有一些那个数字叫我们满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些东西能够满足我们，我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主的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以为有这么多得救了，那些数字不过满足我们就是。但是我们已经明明告诉我们，每8个里面有6个都是败子。我们下个礼拜要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为着达到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它？要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论到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今天教会失败和荒凉的情形，乃是从一个绝对属灵的层次带到一个属肉体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人如果有本事的话，如果主祝福我们，我们要问说，这个开展出来的国度是人的国度呢，还是基督的国度？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教会是属天，所以一个属肉体的人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圣经说他口才知识都全备，我们要懂得这些话，然后我们才明白我们所要交通的。然后保罗说，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你知道啊，这些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太出名了，他们很多地方都是从世界借来的。你知道世界上如果要维持一个好的团体，你主要有几个很有口才的人。
我们知道今天在国会议堂里面也好，在一个很重要场合里面，谁最会说话，你知道他就能够带动一些，特别是很多很多人的时候。现在看这里有一般神的儿女，他们在一起，你怎么带动他们？所以你知道说哥林多他们因着神恩待他们，他们的恩赐是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他们的口才，他们的知识，保罗说你们都全备。如果我们要说有一个理想的教会，一个完全的教会，我们到哪里去找呢？那应该到哥林多去找。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在满庭坊这里，我们能不能说是口才知识都全备？我们能不能说凡事富足呢？不能。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说你看我们不错，我们在这里传，但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什么，缺少什么人。我们真的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不像这个哥林多前书所说凡是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我们要知道这个都是恩惠的结果。因为保罗说，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因为你们在那里面凡是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所以你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建立教会，特别如果今天我们讲究叫怎么样建造教，讲那个学问的话，你知道很稀奇。我常常很佩服，今天有许多专家要告诉我要这样这样的来建立教会。那么你知道如果这样的话，哥林多教会就做人的感觉来说，就外表来说是最成功的一个教会，因为他的口才知识这都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而且他们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不光这样，你知道他们是等候主再来的一般人，他们是爱主的一般人。如果这样的话，教会就完全了。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哥林多教会不光是充满了恩赐，而且是恩赐非常丰富的，丰富到一个地步，他们要圣灵的同在。然后他们把恩赐分类了，那么有一类的恩赐特别讲到说方言，因为你讲到说方言特别指说在神面前那个喜乐说的，在灵里面那个光景来说。哦，弟兄姊妹，谁不羡慕这个东西呢？好像一个人在圣灵的影响下，他完全被动，他可以不用思想，他可以不要用知识。所以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在十二章那里，他第一个讲到恩赐不是方言。弟兄姊妹，方言是恩赐的一种，但是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把方言当作第一个要紧的，结果你知道保罗告诉他们说，恩赐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这人就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就蒙他赐他知识的言语。弟兄姊妹，在哥林多教会有知识，有智慧，有智慧的言语，因为他们口才是全备的。不光这样，还有人他们能够说好像天使的话，能够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但这些人以为只有这样好像圣灵同在更多一点，那个智慧的话和知识的话好像差了一点。结果你知道保罗不只给我们圣灵的九个果子，讲到果子的九方面，而且这里给我们看见九种不同的恩赐。不过这些恩赐是彼此相连的，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恩赐太多了，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只有方言一种，还有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最要紧的。等一等，我们看保罗要告诉我们恩赐有更大的恩赐。现在保罗要劝我们，我们要追求更大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时候，我想神的话是太清楚太清楚，不可能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形，带到迷路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有没有说方言，当然有，我们绝对不可以禁止说方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说方言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就好像神把有一些人他们能说智慧的言语，能有医病的恩赐，能有信心的恩赐。我后来有许多人能够蒙恩得救，我们看见，我们知道说 这个实在太重要，特别在今天也有辨别属灵的恩赐。你知道有的时候有邪灵的情形，有的人有这样的恩赐，教会能够得到太大太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追求恩赐，我们以为说只要在教会里面有这些就可以了，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那个的确是有了。哥林多口才知识都全备，但是西西保罗说他们仍旧是婴孩，仍旧是肉体，他们仍旧在属肉体的城市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现在的问题在这里，不是刀好不好的问题，是这把刀是放在孩子的手里呢，还是放在母亲的手里。放在孩子的手里能伤害自己也能伤害别人，如果放在母亲的手里能够有一顿非常美丽的晚餐。所以弟兄姊妹，问题不在乎恩赐，教会需要恩赐，但是当恩赐口才全备，如果落在肉体的层次底下，工作会越做越大，会越来越发达，就像哥林多的教会一样，但是结果呢，分门别类，结果有许多羞耻的事，有许多混乱的事，那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给我们看，十一章给我们看。但是保罗特别告诉我们，不要忘记了，一个教会的建立不光是恩赐，因为恩赐只是侍奉的本领而已。今天有人说，我们只要有了本领就可以了，主给我一个喉咙太美丽了，所以呢，我就用我的声音来侍奉神。有的人他会弹钢琴，他说那这是神给我的本领，我用这个来侍奉神。但是保罗问的是，今天你我弹钢琴，今天你我领事，今天我们运用，我们有这些恩赐是在什么层次里面来运用的？如果在肉体的层次里面，我们会分门别类，我们会看不起别的，我们会特别高举某一种的恩赐。你看在一个教会里面，凡是会为主说话的总是比较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教会需要不需要恩赐？当然需要恩赐，但是不要忘记了，就好像神是三而一的神，不光只有圣灵。有的人讲来讲去，三而一的神只变成圣灵了，没有别的。但是不要忘记，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特别告诉我们说，恩赐有分别，但圣灵只有一位。那除了恩赐之外，还有教会还需要什么呢？那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今天弟兄姊妹，主给我们这些恩赐是叫我们什么？叫我们来服侍的。所以这个执事就是服侍。服侍什么意思？服侍就是说我们侍立在我们主人里，因为主只有一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起来服侍的时候，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是无用的仆人。你还记得那个美丽的故事吗？我们的主在那里告诉我，你这个佣人已经累了一天了，结果回来他还要伺候主人，最后要说我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弟兄姊妹，今天主给我们本领，为什么叫我们做仆人？叫我们服侍主，服侍的更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些恩赐都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属灵的装饰，乃是为着能够供应出去，帮助出去，能够服侍。但是弟兄姊妹，这里的执事是说到我们侍奉的机会。现在问题在哪里？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是我们侍奉的机会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只有一个地方是给我们制造侍奉机会的，那个机会是什么？那个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见说哥林多十二章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身体出现了，结果主让我们做眼睛，让我们做手，让我们做脚。弟兄姊妹，做手做脚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主给了我们那个机会来服侍。不过现在当然你需要用所有的恩赐来服侍，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样有没有教会呢？还是没有。有理论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功用 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那个功用在原文是运作的意思，或者是运行的意思。那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以后呢，结果你知道这个身体就开始运作了。弟兄姊妹，这个身体不是机器人，这个身体是个生气体，就开始运作，就开始运动了。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身体运动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那就是读到十四章，全教会聚在一起。所以保罗说，你们聚会的时候，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现在教会开始运作，身体开始运作。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聚会，教会的聚会，我特别说的教会的聚会，我现在不是讲别的。什么时候这个身体开始运作了？弟兄姊妹，每一个肢体都各就各位，各在自己的岗位上，一面不轻看自己那一份，不要因为说，不要这个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是无身子，你不能轻看，因为是神把你安排在那。弟兄姊妹，不是你自己找来的，是神把你安排，所以你没有自由。但是不光这样，也是神把我们配搭在一起，所以你不能够没有别人。所以你看见说，我不过是这个头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眼不能够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弟兄姊妹，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看见说我们就不能动。我们常常听说过很有名的故事，对不对？一个本来一个是瞎眼的，这个一个是瞎眼的，一个是瘸腿的。这个两个本来你说有没有本领呢？有。这个瞎眼的他起码可以走路，这个瘸腿的呢，不是瞎眼的可以走路，这个瘸腿的呢他可以看见。那么当然你知道他有那个本领，那么结果我们知道他也有了那个服侍，他必要他也能服侍。但等到真的火灾来的时候，你看见说结果那个瘸腿的就被那个瞎眼的背在身上，结果那个瘸腿的做了眼睛，那个瞎眼的就做了那个脚，结果他们就动起来，那个运作起来了，结果就进了整个的公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只讲前面两点，我们忘记了末了一点，我们忘记了教会的聚会原来就是制作身体的运作来说的。只有身体真正开始运作了，我们说这个是活的，我们说这个是充满了生命的身体，我们才人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叫做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今天都把代表错了，为着达到这个目的，你看三而一的神全体总动员，圣灵把恩赐分给我们，我们的子神，我们的主，他让我们来服侍，把我们安置在每一个身体上做肢体。然后现在呢，我们的神就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聚会的时候，不仅你高兴了，我要点一首诗歌。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啊，在家里他一个礼拜就唱那首诗歌，他太感动他了，唱那首诗歌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结果来到伯饼局，他不管怎么样，他一定要把这首诗歌记进去，一定要弟兄姊妹陪他唱一遍。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完全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错在忘记了，在整个的聚会里面是神在那里，每一个人里面运行。神运行的时候，不是叫一个是肢体发达，是叫整个身体发达。整个身体不是瘫痪的，整个身体能够起来走路。我问弟兄姊妹，在伯饼聚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有半身不遂的感觉？有一半没有人祷告。有的时候只有年长的祷告，没有年轻的祷告。点诗歌的就是那几位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都懂得教会不错，但是我们晓得教会没有运作，身体没有运作。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说身体需要运作。所以你看见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刚好分出三段， 前面一段讲的恩赐，当中讲的身体就是讲的第二段，然后末了说神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然后最后才提到说方言。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稀奇，因为在这个以前，哥林多的教会是把说方言的摆在第一，然后好像那个这个使徒或者先知教师，那这些都是知识的摆在最后面去。你看见说，就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现在神设立这些，要叫整个身体开始运动了。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不要因为我们说到身体整个运动了，所以就没有次序。圣经说，凡事都要按着规规矩矩行。但你说到这里的时候，说到最后的时候，你知道保罗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讲到说，神的教会所设立，第一是先知，第二是先知，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行异能，再其次是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岂都是翻方言？保罗特别告诉他们说，不都是这样。然后下面说什么？你们要切切求更大。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这个身体能动，要叫这个身体能够运作的话，不光是要有恩赐，而且需要更大的恩赐。说方言叫我们这个人完全在灵里面，别人可以听不懂的，你一个人得到造就，身体得不到造就，这个身体仍旧在那，好像半身不遂的人一样，你知道那个细胞还在那里，但是整个身体就是不能动。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来做中心，我们整天说我们还活在灵里，活在灵里，弟兄姊妹，说方言的个个都活在灵里面。但是保罗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更高的恩赐，更大的恩赐。为什么？因为问题在这，什么时候见证出来呢？就是当身体开始行动的时候。弟兄姊妹，到底今天在台北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基督的身体出现呢？不要问别人，我们责任在众弟兄姊妹的身上。今天人能不能看见那个身体在那里运作呢？感谢主。为了这个缘故，保罗不能够停在十二章，保罗一定要讲到十三章跟十四章，特别到十四章，弟兄姊妹，那里重点就重在那个身体的运作，那就是指着神在众人里面运行，运行的结果，有人或有诗歌，或有祷告，或有翻出来的话，那么或有教训，或有启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圣灵运，神运行的结果，不是我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每次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尊重不尊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还是因为我有一首诗歌要唱，每一个人非跟着我唱不可，还是我有话要说，我憋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是很好的机会，所以现在我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就是这么一说，这个肢体得到完全的滋润，得到完全的帮助，这个礼拜他这个人可整个在天上。但是不要忘，就是这么一说，叫整个的身体瘫下来的那天。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教会聚会完全是属灵的事。如果我们这个人只顾到自己，只求自己的满足，难怪那个聚会没有身体的运作。来了聚会，你我所注意的是我今天有没有得到帮助。你看很稀奇啊，如果聚完会以后，你问一个弟兄，你说今天聚会好不好？他说很好。为什么很好呢？因为他自己是得帮助。那么如果他得不着什么，他说这个聚会不好。弟兄姊妹，你我不过是一个肢体，我们不是整个身体。今天我们怎么敢替整个身体发言说，我这个不好，我对这个聚会非常失望。弟兄姊妹，我们是谁？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地步说，我说不好的聚会就是不好吗？在这个聚会里面有好多刚刚蒙恩得救的，这些话我们听了一百遍了，那个弟兄是今天需要听的。如果那个弟兄今天好了，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说这个聚会真好呢？ 这个就有好多个地方我没有得到帮助，但是我的弟兄姊妹得到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你我看见说这个身体就运作起来了，每一个人都想到自己，都在聚会里面希望能够得着一点。难怪难怪我们就变成像死海。什么叫死海？死海是一直要求水流进来，水永远不流出去，结果每一个人都成为一滩一滩的死海。最后我们看见这个身体得不住，我们看不见这个身体运作的情形。那么身体的运作在什么地方呢？身体的运作就是在十四章教会聚在一处，还有呢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这样的时候，什么时候身体就开始运作了。如果今天有人，你知道那个影响有多大吗？那个影响就是说，如果有人进来的话，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使命。教会今天要让人看见说神是在他们中间，要让他们一来到他们中间觉得这里是可畏的，这里是天的门。我们如果是雅各，我们如果在肉体里面，我们就觉得天的门的可怕，所有的肉体都害怕天的门，所有的肉体都不能在天的范围底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来到教会里面，你看你真的这个身体运作的时候，有人说神在他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理论吗？不是。历史历代神已经做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工作。那么现在最奇妙在这里，最奇妙在哪里呢？就是讲到身体完全的运作以前，十四章以前，你看见马上保罗就插了第十三章。第十三章是爱的诗篇，也是爱的乐章。保罗不是一个矫情的人，保罗不是约翰，他没有躺在我们主耶稣的怀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现在讲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保罗不给我们讲恩赐。你记不得保罗说你们要切切求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或者我讲这个以前，我稍微还要再加强一点，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明白。比方说，一个会弹琴的姊妹，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他会弹琴，就是他有音乐细胞，会弹琴，这是他的恩赐，这是他的本领。好了，现在呢，他有一个机会，他来服侍，那就是服侍，他就来服侍，在身体里面就来服侍，在教会里面就服侍。那么这是服侍，就是指说他有一个机会，因为他如果没有手，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天才。他有天才不错，有音乐细胞不错，但是弹钢琴他就不能，因为没有手给他弹钢琴，所以他失去机会。那现在如果你给他一只手，他现在有了侍奉的机会了。但是你知道，如果他的手是半身不遂，是不听头的指挥的，那就没有运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手必须要连于身体，连于元首，那么结果这个身体就开始运作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当一个会弹琴的姊妹在那弹琴的时候，你看见整个身体在那里动，这个时候你看见这里有一个有天才有才华的人，你觉得这个人实在是有才华。弟兄姊妹，同样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只有当教会在那运作的时候，人才看见基督的丰满和一切的智慧。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负有太大太大的使命。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保罗是一个讲非常讲实际的人，因为现在保罗不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教会，他是在哥林多书里面讲教会。哥林多书讲教会都是只做地方性的教会，而这个而在以弗所乃是指着宇宙性的教会。但是弟兄姊妹，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一个地方的教会，实在说来就是整个宇宙的教会在那个地方的出现和彰显，就是。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不是说今天我们会讲一个道， 要问说有没有这个圣体，所以有没有恩赐，有没有服事，有没有运作，我们要问这三点。那问题就是说，到底三而一的神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工作，全部工作的？如果有的话，那那个情形就是合一的情形，那个合一就那就是一个完全合一的情形。但是你知道，哥林多教会不是没有恩赐，也不是没有服事，但是很稀奇，一到了运作的时候，你看见难处就来了，难处就来了，因为只有运作的时候才能够彰显元首的丰富。那么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当需他说你们要切切求更大的恩赐，如果你们讲恩赐的话，那么你要求什么？要求更大的，要求更大的，不能光是方言是很好，这些医病都很好，管理也是很好的恩赐，但是为了教会，为了整个的运转，你们要求更大的。如果你已经单独做个人基础，你够了，你光传福音就够了，但是为着身体的建立，为了整个身体能够在那个活动，那么这个时候你我要求更大的恩赐。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这个是为着全教会的。但是讲到这里，保罗转了一个弯，这个弯是个非常重要的弯。他说什么？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个最妙的道在原文就是最超越的道路，最卓越的道路，让我指示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人以为是有恩赐就好了，我有服事也就好了，但是这样的人身上不一定有路的。不要说我们懂得教会的真理，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只有一个，这个理论我们是懂了，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那个运作就开始，是不是见证就产生了呢？没有。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我们没有路啊，我们的路到底在哪里？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你不要以为说你有恩赐就是有路啊。我们知道说哥林多的教会口才知识都全备，他没有路的。保罗现在是关于教会最优越最卓越的道路指明给保罗看。亲爱的弟兄姊妹，12、13、14是讲教会正常的生活，这里都是关于教会的。这个路不是个人的道路，这个路乃是教会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听见一些信息提到教会的道路，我请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个根据提及教会的道路？而你能不能根据圣经告诉我们教会的道路是什么？今天弟兄姊妹，教会是有路的，不是没有路的。而那个路是个最奇妙的道路，是最卓越的道路。那条路弟兄姊妹是可以叫整个身体起来行动的。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许多人非常苦，特别是帮在教会里服侍弟兄姊妹的，那么你怎么能把教会带起来？所以就要用很多很多的方法。唯独在纽约，你知道在纽约的教，在纽约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批评，有的人说纽约的教会要非常非常死，死得不得了。那么结果呢，那些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寻求主的时候，我们好像不知不觉的也觉得人家说我们死，我们就应该活一点才行，所以我们就找一些路，希望这个聚会能活一点。所以你知道后来有的弟兄们说，我们现在这个不活恐怕是因为我们缺少了什么东西，我们需要去追求。结果那你知道有的弟兄们也在那里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弟兄姊妹，教会的路是不是群众的道路？如果教会的路是群众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懂得心理学就可以了。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为着帮助神的儿女，我们走的路是不是群众的道路？如果是群众的道路，有一件事就是你必须要建立这一般群众的共识才可以。那么为着因着一般的群众不一定是很统一的缘故，所以你要把他们当作最幼稚最幼稚的，把他当作机器。怎么当作机器呢？你给他一句口号， 在这个时期里面都用那个口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别的他不会，生命东西他不会，机械东西他会。他只要学了这些口号，用了这些方法以后，然后那一段时间就动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也动起来了，我们是运用什么路，我们走的什么路呢？我们走的路是群众的路。但是最稀奇在这里，教会的确是蒙召出来的会众，是一般的群众。你如果要带着这些群众走路的时候，是不是用群众心理学呢？我们的主就不肯这样做。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在殿顶上，你叫撒旦把他带去，所以你从上面跳下来。我告诉弟兄姊妹，如果那一次跳下来的话，很多人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你信不信？但是我们的主拒绝这样做，因为我们的主太懂得我们的心理。他知道如果有一次我们的主是从殿顶上跳下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没有多久以后，慢慢慢慢的那个就下来了，就是说那个热度就下来了。现在你要到主耶稣面前，需要求主做另外一件事。当初从上面跳下来如何戏剧化，现在我们需要主耶稣变一个花样，能够带我们走另外两年的道路。我要问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的路是不是这样走的？是不是有一个人有相当的属灵的分量，他登高一呼，每两年换一个花样，然后我们起来走路了？弟兄姊妹，这条路是主耶稣不肯走的。主耶稣走的路是要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哦，我亲爱的弟兄，这是要命的路，这是要肉体命的路。你怎么可能叫这些人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有的人能相信主耶稣从精神复活，他们能不能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不能相信。但是你知道神是借着这个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有道路的。什么叫教会的路是什么？让我们记得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有路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教会的道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要瓦解，这个不可能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求主怜悯我们，口才和知识有的时候很戏剧化的。你知道今天呢，特别倪弟兄曾经讲过，他非常反对有一些讲道是戏剧化式的讲道，这是他说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用一些比方，用一些情形，你能够带动群众的情绪。如果你稍微会组织一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也可以做两年，可以做三年。但是问题，这是不是教会的道路？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教会的路不是群众的路。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不要忘记，保罗是最会组织的人了。保罗是犹太教里面青年才，他不是不懂得的。但是保罗肯不肯？保罗不肯。因为他知道这样神的儿女走不了太远，因为这班弟兄们是靠着戏剧化的一些因素来活着。如果有一天神把这些戏剧化因素挪走的话，结果演变的情形是四分五裂的情形。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要遇见我们的主呢，我们还是等着看戏？我们是等着看一个新的戏上场呢，还是我们来跟随主呢？我们是仰望主呢，我们还是仰望一个人，还是仰望两个人？所以有的时候做那个，弟兄姊妹，到了一个时候一点的方向都没有。如果我们在属灵的圈子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会有成就的，不会没有成就，因为整个属灵的圈子就是圣灵工作的范围。而恩赐明明圣灵给我们，只要圣灵给我们的那一个，在人的看都是很稀奇的，很伟大的，很戏剧化的。保罗说，我若说外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亲爱的弟兄，你想想看，保罗说我能说外人的方言。赵元任先生是中国最伟大的言语学家，有人告诉我们他能说27种语言，还有我们说这个人非常非常了不起。 现在有一个人，他能说万人的方言，他懂得语言的因素，他懂得语言的组织，他能够讲方言。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一定是圣灵工作的结果。还有，而且能说天使的言语。天使的言语，弟兄姊妹，就是隐秘的言语。什么叫天使的言语呢？你记不记得保罗被提到三层天，提到乐园里面，他说我要听隐秘的言语，那个隐秘的言语就是天使的言语。但是问题在这里，保罗现在不光听见隐秘的言语，而且他能够说，能够说天使的言语。不光这样，什么叫天使的言语吗？你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有撒拉菲，这个撒拉伯就是天使了。那么撒拉伯彼此的对说，圣哉圣哉圣，这叫什么呢？这叫天使的言语。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不会讲天使的言语，我们不会被提到三层天，我们也不会听就是圣哉圣哉圣哉。就是因为听见了，感谢主特别恩待我们。现在你看这里有一个人非常有戏剧化，非常有 charisma， 魂非常非常大，你看他能够说万人的方言而且天使的言语，好不好？非常的好。这个是不是表示我们走教会的道路呢？不是的。下面说，我有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主怜悯我们，叫我们每一卷圣经都明白，都解开了，我们是不是就有了一切呢？我今天有一个弟兄很愚昧的告诉我，他说啊，弟兄，主耶保罗啊，只写了14封的书信，但是我们有一位弟兄啊，他解经的时候就解了27本书，你看看，你看看多么了不起。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有一个人有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这就是教会的道路吗？这不是教会的道路。有没有才能呢？有。有没有现象是一个戏剧化的？当然有，弟兄姊妹。幼稚的人喜欢这些东西，但是一个属灵的人能够知道说，这不是保罗所说。假设我有全备的信，能够移山，有的 cancer 能够治好，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有一般人，他们真的这个手啊，那这个祷告的时候，这个缺腿的能够起来行走，而且瞎眼的真的能看见，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拥有这些，是不是就拥有道路呢？我们今天盼望这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两个可能，为着要为着巴不得能够有结果，要么把福音简化，要么就是怎么办呢？让我们在聚会里面医病。结果呢？你知道有的人这个瘸腿的起来行走，那这样得救的人就更多。弟兄姊妹，我一点都不轻看这些，而且我觉得这些非常宝贝。如果主真的赐给我们这样，那这样布道都会越多越好，怎么传福音都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了这些，是不是表示我们就走在教会的道路上呢？不一定，不一定。不光这样，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分手。保罗那个时候大概是看到有一个很有名的印度人把自己整个人烧了，那实在是轰轰烈烈的。弟兄姊妹，这些人把所有都给别人，周济穷人，而且把整个的身体都烧了。哦，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说这一般弟兄姊妹真是爱主，你看他们什么前途都不要，一下子不知道有多少年前把事业统统放下了。弟兄姊妹，你原谅我大胆的说，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整个烧掉了，这些都是为着爱主的缘故，我们是不是就有路了呢？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戏剧化的东西是所有地上的人所要追求的。人的肉体里面都是好大喜功的，人希望开一个展览会，找一个很大的地方让人看见说，你看今天教会的成果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永远不会想象有一天保罗在罗马京城 他召集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在那里展览他们所有的成果，我永远不能想象。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要展览成果的话，保罗说，我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言语，而且先知讲道者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全备的心以善，而且周济穷人，舍己己身。弟兄姊妹，如果教会充满这些，你说我们有了路了。但是保罗说，这个不一定证明我们有路。教会的路是什么？教会的路不是群众的道路，教会的路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没有，在哥林多的教会，那个重点不是重在哥林多，那个重点是重在他们的合一。只有爱叫人合一，只有肉体叫人分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哥林多那个合一的光景能不能站，有没有路，那个路是什么？那个路是爱。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现在清楚明白了，保罗不是给我们讲交情的爱，不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爱是神就是爱的爱。弟兄姊妹，没有爱就没有道，没有爱我们就不知道这个身体怎么出现的。恩赐越大难处越大，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我们自己的王国。弟兄姊妹，你只要有群众就会有资本，你只要有资本，你的收入自然会增加，你可以建立你自己的国度。但是问题就是，到底是不是神的国度？今天我们要的是神的国度。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看教会的道路是什么道路？教会的道路乃是爱的路，因为只有爱带给我们合一。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清楚，圣经里面讲到地方教会的时候，重点不重在地方，重点是重在那个合一。所以如果一个人一直讲求技术的层次，把地方讲对了，而没有那个爱，弟兄姊妹，他已经破坏了那个整个的那个合一的精神。起来和弟兄姊妹相邀相争，控告弟兄姊妹，我告诉弟兄姊妹，已经失去了那个爱的立场，已经失去了合一的立场。这个时候，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身上有责任，要起来答应主的呼召。我们不管别人怎样的失败，但是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起来跟随他。因为教会的路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走的，教会的路就是爱，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没有爱就是有戏剧化的表现，是灵一样，是没有道路的，是不走在教会的道路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的要求太厉害了，因为你知道吗？什么叫做爱？神就是爱。有一个 Hopkins 弟兄，就是开始聚会的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读十三章，你把所有的爱呀，把它改成基督，你读一遍试试看。弟兄姊妹，你们回去把这个爱改成基督读一读看，那一点都没有错。你只要这样一改，你就看见什么叫做教会。所以让我们看见，爱乃是教会的灵魂，爱乃是身体的灵魂。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有光有身躯壳没有灵魂的，还是我们是带着灵魂的身体？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别人去制造没有灵魂的身体，我们需要答应主的呼召来跟随主，让那个有灵魂的身体能够在台北出现，能够在各地出现。弟兄姊妹，主所要做的工作永远不会达到，人可以失败，主不会失败，主一定要把心目中的那个最重心的旨意一定达到不可，因为只有这个目的达到，他才能够得到荣耀的教会，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那个幸福才是装饰正气。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 什么叫做教会的路？教会的路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身体不光是有躯壳，也是有灵魂的。爱是整个基督身体的灵魂。把爱拿去了，把爱得罪了，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失去了教会的立场，我们已经失去了教会的见证。有人可以用教会名义来打官司，已经失去了那个教会的立场。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我要记得，如果我们爱主的话，我们一定要起来答应主的呼召，让主的爱能够叫我们在哪里堕落，哪里能够回来。弟兄姊妹，这里的爱不是天然的爱，这里的爱是神就是爱的爱，这里的爱是一定要经过十字架工作的。这个爱不是坠入情网的，那是情不自禁的。这里爱不是情不自禁的，这里的爱需要抑制，这里的爱需要和圣灵合作，这里的爱需要神把我们从属肉体的层次带到属天层次的。弟兄姊妹，那就是整本哥林多前书是在能告诉我们的。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可能要下一次我们才能够进到十三的内容，但是我想就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也不要紧，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而且这一段是常常我们忽略。我们好不好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特别当今天混乱的时候，我们求你借这些话来呼吁一些爱你跟随你的人起来，主真是照着你的话，照着你的旨意来服侍，在这个时代来服侍你。所以我们主，我们无论如何请你纪念在这里的光景。主啊，也许有的弟兄姊妹年事渐渐的高，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你的工作和见证乃是前仆后继。主，我们相信你要兴起年轻的一代，为做你自己的旨意，为做你自己的荣耀，你要做奇妙的工作，你要许多人起来走教会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教会的道路没有别的，就是爱。主，但愿你的爱在身体里面建立，主就叫整个基督的身体不光是个躯壳，乃是有灵魂，乃是有血有肉，乃是满了生命。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就是这些话深深的把这些话种在我们的心中，聚会能够散去，我们求你的同在永远不过去。我们还仰望你，如果你愿意，当我们下一次还有这样机会的时候，主叫我们把对你的话能够说得更透彻，说得更明白，我们真是能够进到这个道路的世纪里面去。我们主，我们不只仰望你把这条路赏给我们，也叫我们做一个追求爱的人，真是走在爱的道路上的人，好让你自己有路，好让教会有路，好让下一代的人知道怎么走这条路。主，为着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恩待我们，把敬拜爱戴感谢赞美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